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US to ban Chinese Russian tech in smart vehicles, citing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In a sweeping move aimed at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the US has proposed a ban on the use of Chinese and Russian technology in the manufacturing of vehicles,including cars, trucks, and buses.
美国拟禁止汽车使用中国俄罗斯产软硬件。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美国提议禁止在制造车辆，包括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中，使用中国和俄罗斯的技术。
The decision announc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n September 23rd,is driven by mounting concerns over foreign-made software when used in connected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This technology could be manipulated to compromise safety on American roads and even gain access to sensitive data on U.S. citizens. The risks are simply too great to ignore, said Commerce Secretary Gina Raimondo.
9月23日，美国商务部因对外国制造软件日益增长的担忧而宣布了这一决定。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表示，当这种技术应用于联网和自动驾驶车辆时，可能会被操控，从而危及美国道路的安全，甚至可能获取美国公民的敏感数据。这些风险实在是太大，不容忽视。
Cars today have cameras, microphones, GPS tracking, and other technologies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said Raimondo, as she highlighted the potential for these features to be exploited. In extreme situations, a foreign adversary could shut down or take control of all their vehicles opera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at the same time, causing crashes or blocking roads, she added.
Raimondo 指出，如今的汽车配备了摄像头、麦克风、GPS 跟踪和其他与互联网连接的技术，这些特性有被利用的潜在风险。他补充说，在极端情况下，外国对手可能会同时关闭或控制在美国运营的所有车辆，从而造成事故或堵塞道路。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will affect the use of Chinese and Russian software, starting with the 2027 model year, with the hardware restrictions following 3 years later. The timeline is designed to give auto manufacturers sufficient time to adapt their supply chains and remove any dependency on foreign technology, said Raimondo.
新法规将从2027车型年开始禁止中国和俄罗斯软件的使用，而硬件禁令将在2030车型年或2029年1月生效。雷蒙多表示，这一时间表旨在给予汽车制造商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供应链，消除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However, she also explained that the shift is no small feat,as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is notorious for its complex globalized supply chains.
不过，雷蒙多也解释说，这一转变并非易事，因为汽车行业以其复杂的全球供应链而闻名。
John Bozzella, president of the Alliance for Automotive Innovation, acknowledged the challenges the ban presents. You can't just flip a switch and change the world's most complex supply chain overnight, he said, noting that while there is currently very little technology, hardware, or software in today's connected vehicle supply chain that enters the U.S. from China, some firms will undoubtedly need to secure new suppliers to comply with the proposed rule.
汽车创新联盟主席约翰·伯泽拉承认禁令所带来的挑战。他说，你无法在一夜之间轻易改变世界上最复杂的供应链。目前从中国进入美国的联网汽车供应链中的技术、硬件或软件非常少，但一些公司无疑需要找到新的供应商以遵守提议的法规。
The issue at hand revolved around the vulnerability of connected vehicles, which rely on technology to perform everything from GPS navigation to autonomous driving, said Raimondo. A U.S. government probe launched in February found significant cyber risks pos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foreign software and hardware in vehicles. The risks included potential hacking, data theft,and remote control of vehicles by malicious actors.
雷蒙多表示，当前问题的核心在于联网车辆的脆弱性。这些车辆依赖技术来执行从 GPS 导航到自动驾驶的各种功能。美国政府于二月份发起的调查发现，外国软件和硬件在车辆中的整合带来了显著的网络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潜在的黑客攻击、数据盗窃、甚至恶意行为者对车辆的远程控制。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underscored the gravity of these risks, warning that if foreign adversaries gain access to millions of connected vehicles, the risk of disruption and sabotage increases dramatically. Sullivan also pointed out thatThe U.S. has already witnessed foreign actors embedding malware i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making the threat very real.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强调了这些风险的严重性，警告称，如果外国对手获得对数百万辆联网车辆的访问权限，破坏或阻断的风险将大幅增加。沙利文还指出，美国已经见证了外国对手在关键基础设施中植入恶意软件，凸显这一威胁非常真实。
In respon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also criticized the U.S. stance, accusing Washington of using national security as a pretext to block Chinese firms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U.S. auto market. China opposes the U.S. broadening of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And the discriminatory actions taken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and products, said Lin Jian, a spokesman for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针对上述禁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达了中共的不满。林健称，美方的歧视性做法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也损害美国自身利益。他说，美方应该做的是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名行打压遏制他国之实，中方将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CJSF is looking for new volunteers to come in and make radio.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You can learn to DJ, edit sound, produce news, make posters, and host your own radio show. Come out and get involved at our weekly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times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at www.cjsf.ca.
Hope 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梅西。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国安清局表示，中共拉拢政客助手操控加官员， 加拿大将对部分中国产钢铝产品征收 25% 附加税。加拿大10月份将迎来寒冷天气。加拿大安省两宠物犬英勇救主，荣登普瑞纳明动物堂。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加拿大国会外国干预调查委员会最新公布的加拿大情报机构文件揭示，中共瞄准加拿大政治家的助手职位，企图通过他们控制政治家的活动日程、谈话要点和处理社区团体请求等方式来影响政治家。媒体 Black Locks Reporter 率先披露了加拿大安情局选举安全与情报威胁特别工作组的情报评估。该文件的日期为2021年9月8号。文件指出，中共还瞄准政治家手下的员工和助手，这些助手负责管理和控制政治家平时的日程安排，相当于管家，通过安排入手占据这些职位，可以秘密欺骗性的控制和影响民选和任命官员的日常活动，为中共谋利。评估揭示，这些助手对政治家和官员的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包括拦截阻止某些社区团体诉求，根据中共叙事要求制定谈话要点，在有利于中共利益的地点，如中共代理人拥有的企业或市政厅或议会大楼等具文化利益的地点组织公开活动等等。评估指出，为避免过于暴露而成为外界关注目标，中共瞄准的不一定都是大肆宣扬亲共的人士，而是会拉拢一些不公开反对或批评中共的人。拉拢得逞后，中共会说服这些人采取亲共立场和批评中共严重的所谓反华行为。9月发布的安情局2022年国家安全评估简报中，也警告加拿大政治家和官员助手被中共瞄准和拉拢一事。简报揭示，地方社区网络也是中共大搞外国干预活动的关键载体。例如，中共官员经常通过与其有联系的当地社区组织，定期大搞外国干预活动。评估还揭示，中共对外国干预网络瞄准拉拢的主要目标，包括目标候选人和民选官员助手、加拿大华裔政治家和官员、地方华裔社区机构领导人、加拿大政治候选人和官员本人等，从而构成了一个针对各级政府的强大干预网络，使得中共的秘密干预和影响得心应手。加拿大联邦政府本周二公布，加拿大将对中国进口的部分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附加税，这些产品的附加税将于10月22号起生效。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周二对记者表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措施，这是为了确保加拿大工人和加拿大工业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确保他们不会面临来自中国产能过剩的不公平竞争。加拿大于8月首次宣布将对中国产钢铝征收附加税，并与利益相关者进行了一个月的磋商。在此之前，美国自10月15号起对部分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25% 的附加税。从本周二开始，加拿大对所有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包括一些混合动力汽车、卡车和巴士，征收 100% 的关税也生效。这些措施8月底首次宣布。继加拿大8月宣布征收电动车关税后，中共宣布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油菜籽发起反倾销调查，两国贸易争议升级。加拿大联邦政府表示，将在新措施生效一年后进行审查。天气预报称，从10月份开始，加拿大多个省份将迎来霜冻天气，部分省份甚至将迎来降雪。据 CTV 气象学家凯尔西·麦克尤恩称，周二清晨，包括亚伯塔省和萨斯科车温省在内的草原地区出现霜冻，在加拿大东部、魁北克省和新布伦瑞克省的部分地区，预计将在周二晚上出现霜冻。除了霜冻之外，包括安省伦敦在内的五大湖下游地区，周二早上还遭遇浓雾，影响了能见度。与此同时，预警报告称，周二下午亚伯塔省南部居民可以预计破坏性强风将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并将进一步增强。麦克尤恩表示，卑诗省北部部分地区已发布降雪预警，积雪厚度接近10厘米。蒙乔湖和石山公园地区的这次天气现象，是由于来自御空地区的较冷空气团与太平洋封面系统相撞，导致周二早上至中午降雪量最大。周二早上，随着天气系统穿过安省和魁北克省，带来全天阵雨和雷暴， 哈德逊湾周围也发布了天气预警。加拿大安省的两只宠物犬因在危急时刻拯救主人，被选入2024年普瑞纳名动物堂。雀巢普瑞纳于9月中旬的公告中表示，今年入选的动物不仅是宠物，更是救生英雄。这些宠物展现了无比的勇气和敏捷的反应，在危难中挽救了主人的生命。普瑞纳名动物堂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宠物表彰项目之一。自1968年以来，已有194只动物入选，其中包括166只狗、27只猫和一匹马。雀巢普瑞纳加拿大宠物护理公司营销副总裁詹恩泰表示，这些不可思议的动物提醒我们，人类与宠物之间的纽带远远超越了简单的陪伴。来自安省邦菲尔的贝尔是一只西伯利亚雪橇犬与金毛猎犬的混血犬。去年10月凌晨4点，他跳到女主人珍妮斯的床上，在她耳边嚎叫。醒来后的珍妮斯发现丈夫达伦昏迷不醒，贝尔不停地在她胸口跳跃，类似心肺复苏术，帮助达伦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援时间。医生表示，达伦可能已经昏迷了三小时，贝尔的及时反应拯救了他的生命。达伦称贝尔为家庭中的英雄。来自安省贵湖的马吉是一只红湖拉布拉多猎犬。今年三月，心力衰竭的马丁由于服药后出现幻觉，迷失方向，走出了家门。马吉立即通知了马丁的妻子艾米，并带他找到倒在雪地中的马丁。医生表示，如果不是马吉的机警行动，马丁可能已经无法存活。如今，马丁和艾米将马吉称为超级英雄小狗。以上新闻由素颜编辑，梅西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10月3号，咱们今天聊三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就是任志强的女儿任心怡公开致信习近平，提到父亲年逾七旬，健康每况愈下，而且呢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炎和哮喘，急需手术治疗，担心父亲来日无多，希望呢这个习近平能够给他父亲一个机会，就是让他以平静的方式度过余生。任志强啊，是在2020年因为批评执政的中共对言论自由的管制加剧了冠状病毒的疫情，然后呢还说习近平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因为这两件事情呢，他被判刑了18年啊，连同他的大儿子一起入狱了9年。我感觉中共啊，从这个胡锦涛时代开始呢，认为自己的国力增强了，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人质外交的做法。那人质外交就是通过释放一两个政治犯来做出一种改善这种人权的姿态。那习近平呢，除非是失去了权力或者是部分失去了权力，他大概率呢是不会让任志强出狱啊，更不用说出国的。这个事儿咱们一会儿再多分析一下哈。那么今天想聊的第二个话题呢，就是自民党的前干事石破茂现在已经接下了首相的大位。过去呢，石破茂一直他是以亲中而著称的，他自认呢是田中角荣的弟子。我们知道田中角荣呢是在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啊，第一个跟中共建交的日本首相，而且田中呢一再强调中国的重要性，所以很多人担心石破呢会延续田中的亲中路线。我当时说过不用特别的担心哈，第一呢，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当权者必须要倾听民意，而日本民众对中共的印象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差。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日本跟其他民主国家一样会看美国的态度。果然呢，这两天石破呢在就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美国的一个智库叫做 Hudson Institute 啊写了一封这个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再提建立亚洲北约的重要性啊，这个是 BBC 的报道。所谓建立亚洲北约的话，等于是在亚洲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共同防御机制。当然这个共同防御机制里边呢可能会有韩国或者是这个亚洲其他别的国家，那么肯定哈，既然是亚洲北约呢，肯定是跟北约之间还是会有一些共同防御的这样的条文。所以呢就是石破建立亚洲北约的这个重要性的提出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或许不会很快真的实现哈，但是呢如果中共和朝鲜它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话，这个亚洲北约的建设就会很快就会这个开始 就着手去做了。那今天想聊的第三个话题就是中情局啊，就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这个美国最顶级或者说全世界最顶级的间谍机构，在推特上啊，在 X， 在 Facebook， 在 Instagram、 Telegram、 LinkedIn 等这个账户上呢，都发布了用普通话、波斯语和朝鲜语这个的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的话是讲如何安全的联系到中情局，这个就等于是公开的在招募中国的线人了。中情局选择在这个时机去发布这样的一条消息，非常的耐人寻味。我们一会儿呢会说一下，就是说中情局是不是感到了中共内部啊已经开始出现了分裂。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回过头来开始聊第一个新闻哈。这个任志强啊，是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名人了啊。他以前是华远房地产的 CEO 嘛，他以前曾经讲过很多这个让很多人非常吃惊的话，几乎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口无遮拦，所以很多人呢把他叫做任大炮。这个任志强啊，他是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四罪并罚，被处以有期徒刑18年的。但是呢，其实任志强被判刑，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政治案件。甚至北京西城区的纪委监委在把任志强开除党籍的时候，都明确表示说他是因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啊，换句话说就是不同习近平保持一致。然后呢，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丑化党和国家的形象。总而言之的话，就是丑化了习近平的形象吧。那么，这个具体来说哈，就是因为他批评中共，由于这个对言论自由的管制，才造成了冠状病毒的传播啊，甚至可能传播到其他别的国家。然后呢，他说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是一位渴望权力的小丑。他说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然后呢，还说习近平丝毫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这个话口气是非常重的啊，很多人一开始都怀疑是不是有人冒任志强的名字写的。后来南华早报有一篇报道说这就是任志强自己写的啊，可能他一开始并不是想把它发表出来，可能是发在一个朋友圈里啊，后来就被透露到了网上。那当然这个后果就很严重了啊，于是任志强就被调查，这个是关于他的什么贪污的问题、腐败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在前苏联呢，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克格勃头子叫贝利亚，贝利亚曾经跟斯大林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斯大林同志，你给我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我至少能够找到他犯下的10项罪行。”也就是说，用我们中国人话来讲，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所以说，真的要整任志强的话，找他一点差，这个问题是很容易找的。实际上，这个任志强到底有没有经济问题啊？至少以前在他发表这个公开信之前是没有的。中共中央电视台在2011年12月份的时候曾经报道过任志强啊，说在接受退休审计，当时文章的题目叫任志强啊冒号审计证明我没问题，可以放心卸任。还引用任志强在微博上公开这个发出来的审计决定书和审计报告。所以呢，就是说当年任志强公开了他卸任之前的审计，说他这个账务是没有问题啊，是没有任何贪污的问题的。但是呢，在这个他发了这个公开信之后，倒查，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倒查2011年之前的那个账目，发现了问题，所以这个非常明显啊，就是为了报复他嘛。这个其实啊，对任志强的报复，也就是习近平在杀鸡儆猴啊，告诉大家你就算是红二代也没有用。任志强其实并不算作一个特别高的高官的红二代啊。如果我们把政府高官、省部级以上算作政府高官的话，任志强的父亲任全生呢，只是商务部的一个副部长啊，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官。那么，这个任志强，但是呢，就是他在因为有一个就是这个相当于红二代吧，虽然地位不是很高，但是呢，他是属于红二代这个圈子里边的人啊，所以说他呢，这个在红二代圈子里面有一些他的朋友，其中还包括王岐山，跟他的关系是非常铁。他以前曾经发过微博嘛，就是王岐山半夜的时候还会打电话给他，一聊聊很长的时间。所以习近平在整任志强呢，其实就是在释放一个信号哈，杀鸡儆猴，告诉大家说你就算是红二代也没有用的。这个任志强一开始他既然敢这个这么骂习近平，就是他不把习近平放在眼里嘛，所以他一开始呢在被抓以后也不认罪。后来呀，他的儿子被抓了， 就是他在2020年2月份的时候发的这个公开信，2020年不是公开信了，就是他的这个消息上网，到2020年3月份的时候被抓，然后呢，他的大儿子也被抓啊，他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大儿子，最后还是选择了认罪，结果他的大儿子也没保住啊，最后也被判刑9年，所以习近平做这一手啊，非常有一种这种斩草除根的味道。那么今年10月2号，任志强的女儿任心义呢，就给习近平发了一个公开信，谈了他父亲这个目前的情况，可能很多人也比较关心了哈。这个任心义呢讲说，我的父亲任志强啊，在入狱之前就已经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急需手术治疗，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自入狱以来，他一直未能够得到手术和有效的治疗，病情不断的恶化。说长期以来，他每天夜里需要去十几次洗手间，饱受病痛折磨，无法正常的休息。然后呢，还说最近几个月又被诊断出哮喘，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说我们多次恳求，但是依然不被允许手术治疗，这让我们深感痛苦和绝望。他说他的哥哥也因为父亲的案件被牵连，遭到重判9年。父亲入狱4年来，我们一家从未有过真正的团聚。疾病和判决让我们的家庭接近破碎，接近家破人亡。他说作为一个残破家庭的女儿，我希望能够为父亲争取到最后的人道治疗机会，恳请国家能够体现出对生命的起码尊重和最基本的人道关怀，允许我的父亲保外就医，出国治疗，在亲人的陪伴下安静度过余下的岁月。这位任心义呢还这个表示说，我愿意承诺，我父亲出国治疗后绝不会公开发表任何言论或内容，他已年逾古稀，重病缠身，没有任何能力对您啊，指的就是习近平及国家带来麻烦。任心义这封信哈，其实也不是完全写给习近平的，因为习近平就是他父亲入狱的始作俑者啊，并非是习近平手下的人自作主张。毕竟就咱们刚才提到说，任志强跟王岐山是亲密的朋友是吧？那如果你要是把任志强抓起来，总是要有所顾忌，会顾忌王岐山的脸面啊，至少一些人会因此猜测说王岐山的权力缩水了啊，保不住自己的好朋友了。我甚至相信啊，就是说整个判决结果这个18年都是习近平决定的，因为当时任志强讽刺习近平说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这句话一共就是18个字啊，所以一个字一年被判刑了18年。所以呢，习近平的惨状对于这个任志强的惨状对于习近平来说是正中下怀的啊，所以他不大可能会用人质外交的方式把他释放到国外去。这个但是呢，这个任心义写这封信可能是公开之后呢，希望能够通过舆论啊，或者通过国际上的这个声援给习近平施加一定程度的压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会不会妥协？其实习近平最近的一些表现有一些古怪哈，这个事情咱们一会儿再说。下面想说一下这个石破茂重提建立亚洲北约的这个事情。石破茂在今年8月份，当时还没有当选日本首相之前呢，就率团访问了台湾。当时跟赖清德总统就地区安全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个他强调啊，在寻求避免冲突的同时，要维护东亚安全。石破呢说，这个防止今天的乌克兰成为明天的东亚是重中之重，民主阵营必须发挥共同的威慑力，以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这里边有一句话哈，其实还是说的蛮重的，就是说防止今天的乌克兰成为明天的东亚。乌克兰发生了什么？发生了被俄罗斯入侵事件。那么明天的东亚到底谁会扮演相当于俄罗斯之于乌克兰的角色？换句话说，就是谁会在以后在东亚地区想要称霸啊，像乌克兰一样霸凌其他别的国家。其实这个指向呢已经非常的明显，但是呢他总是不点名啊，他也没有特别的表现出对中共的强硬的态度。大概我觉得石破呀是想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走一条中间的路线。其实这条中间路线是没有的啊，是根本就走不通的，因为中间路线在中共看来就已经是支持台独了。那虽然石破呢并不想公开的跟中共翻脸啊，但是我也曾经多次的说过，叫做形势比人强。日本的自民党啊，这个是日本唯一的执政党，那当然它里面分成不同的派系啊，但是它是都属于日本的自民党。日本自民党的精英呢大多都是支持安倍晋三奠定的对华强硬和对台友好的政策。安倍曾经说过嘛，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嘛，所以石破在对华政策上一定要受到本党精英的制约，同时呢也要倾听民意。中共的小粉红因为在日本四处惹事儿哈，在奈良打小鹿啊，这我真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人家小鹿那么温顺是吧，为什么要在奈良起飞脚去踢那个小鹿，这是真是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残忍，非常的没有，哎，